第28集。
司令，您和小姐的婚期左右不过还剩下十来天的时间，您何苦这样心急？
柳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胆子，这一句竟是脱口而出。贺继山的脸色刹那间变得铁青，他回过头，眼角一扫，只将柳妈吓得立刻噤声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
你们全都下去。
他开口道。柳妈叹了口气，领着丫鬟走出了屋子，并将门关上。贺继山的胳膊抵在床上，将沈淑莹整个圈在自己的怀里，看着她的眼睛道。
沈淑莹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？你现在就算成了一具尸体，十天后，我也照样会娶你过门。
话音刚落，沈淑莹的眼眸轻轻一转，一滴泪顺着眼角缓缓落了下来。她伸出手指为她拭去泪水，低哑的嗓音沉缓而坚定。
我知道你恨我，薄少童是我杀的，你若想给他报仇，就把身子给我养好，我随时恭候。
说完他站起身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贺吉山连夜去了北大营，将这几天耽搁的军务处理好，又在最高司令部紧急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对华南战场做出了最新的作战部署。待会议结束后，天色早已大亮，他又是一夜未曾合眼。此时看去，眉宇间落满了浓浓的倦意。他刚闭上眼睛，打算休息片刻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自走廊尽头传来，一会儿停在了他的门口，紧接着响起了敲门声。
进来。
他捏了捏眉心，就听到吱呀一声，何副官走了进来。
什么事？
见他一脸踌躇，贺继山直截了当地问。
司令，您与沈小姐的婚期只有剩下十来天的时间，如今各大报刊也都将这事刊登了出去，你看孟家那边咱们要怎么说？
何副官小心翼翼地开口，斟酌着自己的措辞，生怕一个不留神会把眼前的男人惹怒。贺继山闻言，脸上依然是淡淡的神色。他燃起一支烟，抽了一口后方道，
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何副官眉头拧得死紧，又道，
可十一军孙军长和十七军的杨军长，三团的和六团的团长，甚至包括陈德的107的高连长，这些都是孟家的老臣，现在听说您要娶妻，一个个都在那儿倚老卖老，要您给一个说法。
听了这话，贺吉山顿时勃然大怒，对着何副官厉声喝道，
何德江，你是长了本事是不是？
何副官顿时将头一低，赶忙道，
属下不敢。
贺继山站起身子，将手中的香烟掐灭，双眸利如刀刃道，
让他们有什么不满只管冲着我来。
何副官苦笑道，
他们哪有那个胆子，就是因为不敢当着您的面说，这些日子才三番五次的搅得属下不得安生。
贺继山看了他一眼，冷声道，
那你回头告诉他们，这个老婆我贺继山娶定了，他们若敢说一个不字，那就让他们把军帽摘了，直接滚回关外去。
何副官应了一声，却依然踌躇，惹得贺继山不耐烦道，
还有事？
何副官咽了咽口水，接着道，
司令，您这次娶亲，属下只怕静荣小姐那边。
将话说到这里，何副官便不再说下去了。贺吉山心里也明白，在听到那两个字后，他的脸色一沉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没有出声。就在何副官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却听贺吉山低着嗓音开口道，
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他早就该想开了。
何副官道，
属下就是怕静荣小姐想不开呀。
回到官邸时正值晚饭时分，贺继山饭也没吃，直接去了西楼去看沈淑颖。在门口处刚巧碰见了从屋里出来的陆医官，贺继山眼皮一跳，不等陆医官对自己敬礼，便直接问道，
他今天怎么样？
夫人已经是
几天粒米不进了，虽说每天都吊着阴阳水，可若是再这样下去，对他的身体损害更大，而且……
贺继山心头烦闷，喝道：“
而且什么？而且，属下见夫人的样子，倒是一心求死，无论我们和他说什么，他都只是看着天花板，一个字也不说。”
贺继山听了这话，目光渐渐森寒下去。他唇线紧抿，整个人透着一抹凌厉之气。
不知道夫人还有没有什么亲人，司令不妨接来，好好劝劝他。
贺继山没有说话，只站在那里燃起了一支烟。他眉头深锁，烟雾缭绕中将他的面容映照得模糊不清。一支烟抽完，他走到沈淑颖的房门前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护士见到他，都赶忙站起身。不等他们开口，贺继山便一个手势示意他们下去。待护士走后，他来到床前，沈淑颖似是睡着了，白皙的小手露在棉被外，因这些天一直吊着营养水，那手背已经被针扎得不成样子，青紫一片，微微肿了起来。他只看了一眼便不忍心再看下去，忙将视线转开。沈淑颖原本娟秀的瓜子小脸此时更是瘦脱了形，下巴尖尖的，骨瘦伶仃地躺在那里，好似随时都会香消玉殒一般。他瞧着心痛如绞，忍不住唤他：“
小颖。”
沈淑颖依然是毫无反应。贺吉山将她的身子抱在怀里，她沉沉地睡着，温软而清甜的气息一直萦绕进贺继山的鼻息里。他渐渐收紧了胳膊，将他紧紧地箍在怀里。他终于动了动身子，贺继山心中一喜，凝视着他苍白的小脸，温声道：“
小颖，快醒一醒。”
沈淑颖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呼吸依然微弱。他轻轻地仰起头，瞧见了贺继山的容颜。他的唇角绽放出一抹依恋而脆弱的微笑，伸出手轻轻地抚上了贺继山的脸庞，划过他英挺而刚毅的眉眼，挺直高耸的鼻梁，最后落在那噙着笑意的唇角上。
承泽，
他开了口，贺继山的笑瞬间凝固在那里。
承泽，
他依然轻声唤着心上人的名字。他曾在自己最无助最孤苦的时候一夜夜地守着自己，他记得那一个个夜晚，当他高烧不退时，守夜的丫鬟与护士全都睡着了，只有他一夜夜衣不解带，不眠不休地照顾自己。当他被高烧烧得神志不清，全身的骨头都疼得要死的时候，是薄少彤一遍遍用大手抚上他的额头，他的声音是那样温柔，哄他吃药的时候更是如同在和一个婴儿说话。记得那一晚他哭着要哥哥，是他紧紧攥着他的手告诉他，只等他的病好了，他就带着他去找哥哥。他从没有食言，他付出了一切只为了带他走，而他却把他害死。他将他视若珍宝，从没有过肆意轻薄，甚至当他将自己的脸颊捧在手心，他都已经察觉到他的眼睛炙热，呼吸急促，可他终是在自己的额上落下一吻，就连唇瓣都不曾碰过。沈淑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贺继山的脸，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。他将身子倚在他的怀里，轻轻地说道：“
承泽，他说你死了，我不相信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在等着我，我会将身子养好。等我好了，你再带我走。”
一个走字，狠狠地刺痛了贺继山的心。他身体僵硬地坐在那里，揽着沈淑颖的手指，关节处发出咯吱的脆响。他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呼吸，从眼底深处渐渐地迸发出怒火。他一把揪住沈淑颖的衣襟，手背上青筋凸起， 那一刹那的怒意似是要将他扯成碎片。
沈收银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他已经死了，薄少通已经死了。
他的骨节根根分明，怒火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。沈淑颖怔怔地看着他，一双眼睛因哭泣早已变得湿润而氤氲，他的脸颊瘦得厉害，更显得眼睛比以前还要大。他望着他，泪珠啪嗒一声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摔了个粉碎。他没有说话，只将脸颊埋在他的怀里，伸出了纤瘦的胳膊环住了他的腰。贺继山的身子刹那间正在了那里。
承泽，
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呢喃，声音是他从没听过的温柔。他第一次主动接近他，却是在他的怀里唤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。贺继山望着他乌黑的秀发柔柔顺顺地披在身后，微微颤抖的睫毛上凝结着一大滴晶莹的泪珠。他发了狠，将他的身子一把推到床上，他的眸子是世人般的血红。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，一种莫名的空虚涌上来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，纵然他权倾天下又有何用。他的心被他死死地攥着，再也不属于自己。他走出屋子，屋外站着医官、护士、老妈子、丫鬟，密密麻麻足足有十几个人。也许是见他的脸色实在难看，陆医官忍不住上前一声
司令，
刚换出口便被他一个手势止住。
你给我听着，他要是死了，你便直接拿枪崩了自己脑袋吧。
他的脸沉得能滴下水来，透着浓浓的阴力。他看着陆医官的眼睛，语气平静地说出这句话。话音刚落，陆医官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，却仍是一个立正。
是。